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8670例，8人病逝，惠州新增7934例，2例病亡。澳中两个外长近3年嚟首次会面。新州家庭收入5年增长23%。新州政府阻止铁路工会继续罢工行动失败，惠州取消新泽接通天然气强制令。墨尔本法轮功社团举行游行集会，政要精英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维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7月10日，新州通报新增8670例新冠病例，另有8例新冠死亡病例。目前有1945例新冠住院病例，60人喺重症监护病房。维州报告新增7934例新冠病例。另有2例新冠死亡病例，目前有671例新冠住院病例，32人在重症监护病房。联邦卫生部长布莱表示，从7月11日开始，70岁以上的澳洲人如果被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就可以通过药物福利计划获得抗病毒药物。扩大范围就包括50岁以上有2种或2种以上严重疾病危险因素的人。30岁以上有2种或2种以上危险因素的土著人或托雷斯海峡岛民，18岁或以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亦有资格。与此同时，目前澳洲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超过1.02万人。总理阿尔巴尼斯敦出任门口嚟接种第四剂疫苗。在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咗会谈。这个被视为澳中和中共试图修复关系的重要事件。但王英贤强调，修复澳中关系虽重要，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澳中外长的首次会面，双方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会议。这次两个外长的会面被认为是朝着修复澳中关系迈出的一大步。尤其是在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纳斯在新加坡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峰和会面之后。但王英贤强调，这个只是稳定关系的第一步。我们作为政府，作为一个国家，做出某些决定时，将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出发。这些方面我们将不会让步。但我们确实认为稳定两国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这个需要时间、努力、工作同求同存异。王英贤在会面期间表达了澳洲对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表示高度担忧。他还向王毅提出了中共对澳洲实施贸易制裁，以及澳洲人在中国被拘留的问题。王英贤说，他已经向中国提出扭转相关决定的诉求。中共方面则表示，中澳之间对话接触的渠道是畅通的，澳洲必须愿意做出一些妥协，以修复同澳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说来消息，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增每个家庭收入中位数要接近1830澳元，5年增幅为23%。但专家表示，工资增长速度远不及通货膨胀。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州收入最高的地区是北桥同城堡湾，一个星期收入中位数为3987澳元。收入最低的地区是南部卡国。一个星期仅有850澳元，新州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每个星期1829澳元，年收入约95110澳元，同2016年的每个星期1486澳元相比，5年内的增幅为23%，高于全国水平的21.4%。2016年至2021年，新州家庭收入增长最大的是拜伦湾地区，其中。班加洛小镇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从2016年的每个星期1353澳元增加到2021年的每个星期2106澳元，增幅达到了 56%。 而布伦瑞克海国太平洋海岸社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了 42%， 达到每个星期1462澳元。莫雷宾比镇增长了 37%， 达到一个星期1364澳元。但亦有部分家庭的收入仅有小幅上涨。在雪梨西区的格兰菲尔德园普雷尼伍德地区，收入中值在5年中仅上涨了 3%， 一个星期1477澳元。雪梨西南区的波斯里园阿帕茨布里上涨了 4%， 达到1739澳元。 招聘网站 Indeed 及亚太地区的资深经济师皮克林认为，澳洲人的薪水增长速度远不及通货膨胀，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如果计入通货膨胀的因素，澳洲家庭经历了自 GST 消费税推出以来的最大实际薪水下降。新州政府试图阻止铁路工会采取劳工行动的法律手段失败。公平工作委员会7月9日下午驳回了新州政府要求暂停劳工行动10个星期的申请，驳回了令人费解的这个行动损害新州经济的说法。目前新州政府正在和代表公共部门员工的工会发生多起纠纷，在通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这些工会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最近几个星期，由于铁路工会拒绝为某些海外制造的列车配备员工，通勤者面临着铁路网络的严重中断。同时政府还警告说，针对处理铁路项目的持续行动导致数亿元的成本损失。新州政府将问题交给行业仲裁机构裁判。政府的律师认为，正在进行的劳工行动严重损害了新州经济，并影响了处理的工作人员。公平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罗克斯驳回了政府说这个行为损害了新州经济的说法，说支持新州财政厅分析的很多假设不是太令人信服。在公平工作委员会裁判后，运输工人可以继续进行劳工行动，与新州政府就外国制造的火车车队进行抗争。铁路、有轨电车和巴士工会新州秘书长哈拉森斯对委员会的决定表示欢迎，并表示尽管他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劳工行动，但他们并没有计划。哈拉森斯说，我们赢得了委员会的支持，但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新州政府的承诺。他将对新的城际车队进行要求的安全改造，并确认任何改造都不会以牺牲工人的实得工资和工作条件为代价。墨尔本消息，惠州政府将不再强制要求新建住宅接通天然气。对于将天然气工业系统改造为电力工业系统的家庭，惠州政府将提供2600澳元补贴。惠州政府计划逐步减少天然气与减少碳排放。惠州政府透露，家庭一次性将全部设备和热水系统从燃气改造成电力系统的成本并不便宜，即使算上补贴，业主平均还需1.5万澳元。为了令到家庭自主选择是否更换以及更换时间，政府提供的天然气替代计划中并没有给出时间框架，仅仅说明如何脱碳。政府希望惠州能源升级计划提供的2600澳元补贴能激励居民采取行动。惠州对目前已有的燃料设备的补贴将在2023年逐步取消。惠州的模型显示，与使用天然气的住宅相比，全使用电能并安装太阳能板的家庭每年可节省高达1020澳元。社会服务机构认为，政府的天然气替换计划并没有详细讲明将如何帮助无能力负担气改电的家庭。天然气行业的企业团体批评这个计划过于理想化，违背现实。但惠州能源厅长德安罗布西奥说，对于4/5的惠州家庭来讲，天然气已不再是便宜的能源。尽管环保机构和绿党建议禁止新建住宅接通天然气，但政府采取了折中措施，即不再强制要求新建住宅接通天然气。德安布罗西奥说，这个是向人们提供选择。政府说气改电政策将能削减家庭的能源开支，因为现在可再生能源更便宜。惠州能源升级计划还将为家庭的燃气热水系统改造提供300澳元的补贴。7月29日上午，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院在市中心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并在联邦广场举行720反迫害集会，谴责中共暴行，呼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7月的澳洲正值寒冬，但多位议员、精英人士不畏寒冷，纷纷到场声援，还有议员专门为集会发来声援信，表达对法轮功学院的支持。大量观众和路人在倡议终结中共的真签表上签字支持。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修炼真善引法轮功学院的残酷疯狂的迫害，千百万修炼者遭到非法绑架、判刑、关押、酷刑折磨、不明药物摧残、劳工、活体摘取器官等迫害，无数的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 众多原本幸福的家庭破镜难重。而在中国大陆以外，法轮功已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热爱。为了铭记这一历史时刻，并声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海外多个学员都会在7月举办游行和集会，唤醒民众良知，呼吁共同制止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惠州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范慧强在发言中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呼吁结束这场血腥的迫害。有证据显示，在过去23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被中共监禁、折磨甚至杀害。人权和法律专家们已证实，中共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他表示，澳洲法轮大法协会已向澳洲政府递交了一份中共官员名单，这些官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行，应该在类似马格尼茨基犯案的澳洲法律条款下被制裁。美国政府在其法律框架后已开始制裁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他呼吁澳洲政府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我们呼吁这里的每一个人坚持正义，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善良、正直和人类的圣洁站在一起。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